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哎，陆家，我们今天这个罗马书呢有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说，从28节啊，存邪僻的心，那些不合理的事，各种各样的想办法把它背起来。然后要进入第二章，就是上次所说的啊，还没讲呢，就那些自以为无论你说什么他都不在这个审判之下的人，包括犹太人呐、或者是自以为义的人呐、那先来做这个，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的什么不义。我想了一周，还是决定啊，各样的不义是一个总和的名词。那么邪，这些标点符号当然就是说，这个排版的人呐、翻译圣经的人呐、他决定的嘛。因为原来没有这个标点符号的。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不义是一个总和性的名词呢？因为后面讲到太多的不义或者是称义。我们已经读过的就有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往后还有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都是把不义当成一个总和性的名词。你要是说各样的不义、各样的邪恶、各样的贪婪、各样的恶毒，当然也可以，但是底下的种类呢，我们怎么个背法？
死记硬背了。
开头的不义放了三样，就是邪恶、贪婪、恶毒。陆家给我们解释解释吧，你这个旁观者清嘛，因为你从小是传道人的孩子，又不邪恶，又不贪婪，又不恶毒。
越是活在这个里面的，越觉得自己好像跟自己没关。其实，回头看发现说每一个都跟自己有关。以为信耶稣，自己应该没这个问题，反过来可能原来就是那个大儿子里面全有。
贪婪比较容易懂啊，邪恶跟恶毒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就看中文就好了。这个
邪恶就跟鬼什么的能连上线的吗？
不知道啊，我们完全靠当初翻译圣经的这些有学问的人，他既然把它翻成邪恶，后面又出了个恶毒，这两者之间有何不同？
邪恶嘛，总是有点邪门歪道的。
我想这个邪恶跟恶毒啊，它是有点不一样的，因为贪婪与恶毒是对着别人。
对啊，
贪婪是讲到心里面去贪别人的东西，或者心里面的不知足。恶毒呢，就是开始有所计划了。
那后面还有一个阴毒，就比较阴险。
那些再说吧，咱们先把这三个排好。这邪恶是讲什么？邪恶是讲到这个人的本质。蒙哥特别喜欢这个本质。你这个人本来就是歪的。就这神所造的人来讲呢，你是完全偏离正道的。你是一个邪恶的人。这个邪恶的人眼睛一张开，他就会贪。从这个贪呢，他就会有种种的恶毒出来，这个都是讲到这个人里边的东西。然后呢，他说到满心事，我们上次说过，这后面有五样啊，前面是报三样，后面是朝五样，朝五样之后，后边还有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我是觉得29这个装满了各样，还有满心事呢，都还在讲你这个人。到了30节就开始露出真面貌了， 因为你开始有忏悔了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误慢人的狂傲的自夸
发出来的病症的，
对，而且这些的病症主要都是在你的舌头上，
嗯，
所以这样我们就稍微有点可以去记了。开头先讲到这个人的本质，这个不义是什么呢？有邪恶，有贪婪，有恶毒。这个邪恶、贪婪、恶毒会带给你一个结果，让你满心都是。什么叫做满心都是呢？满心是
遇到一个事情就是发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些，第一反应都是。
所谓装满就是本来还有装不满的时候。像你们家大概谁的心最干净啊？你们父母加上一个小儿子，谁的心最干净啊？
小孩儿。
对啊，他的心里面为什么干净呢？他不是因为真干净，而是因为没装满。各样的这个不义还没把他的心装满，等到满心都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的时候呢，那这个人就很危险了，是吧？
嗯，
他为什么会想到说这几个词，又是这样的顺序：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
他自己就是嘛。
有一个办法去记他了，就是你想那个该隐跟亚伯的事情。该隐跟亚伯，我们第一个看见的就是嫉妒，接下来就是凶杀。而这个事件换一个角度看，你也可以说是争竞与诡诈，为了争竞而使出诡诈的手段。
嗯，
他假装跟他在田间说话，就把他杀了啊。那嫉妒、凶杀、争竞、诡诈呢，加了一个叫做毒恨。什么是毒恨呢？你刚才提出来跟恶毒很像，但是毒恨是什么？
恨是对一个人的反应。
你有没有恨过人呢？
有啊，是没有。
我们都知道爱是怎么回事，恨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还有一种叫什么因爱生恨，是吧？
比如说你这个小娃娃刚生出来的时候，你一眼看上他呢，其实这个每一个娃娃生出来，那真是一个小丑蛋，是不是？
嗯。
可是你很快你看到他，你心里面就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爱。
哎，有个爱。
哎，这个爱本来不在你心里的，你看别人的孩子跟你知道有自己的娃娃的时候，那心情是很不一样的。
嗯，
在你自己的娃娃真正抱在手上之前，或者你把一个孩子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慢慢把他养大的时候，固然要有很多的付出啊，可是你一面付出，你心里面就对他生出很多很多的爱来，那个爱是拿不掉的。
嗯，一辈子的反正都是你
从你的心里面怎么掏都掏不干净的，你不可能把这个爱再和你这个人分开来了。这毒恨是刚好是反过来。你说该隐把亚伯杀了，他还恨不恨？
可能还恨。
还恨。我们中国人这个章回小说说，非把你宰了不能消老子的气啊。
嗯，
其实你把人宰了你能消气吗？
也不行。
也不行。因为这个毒恨是进入你心里的一个败坏。
嗯，
当你嫉妒、凶杀、争竞、诡诈，这一切该隐在亚伯身上所做的事情做完了，该隐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心中充满毒恨的人。到头来你恨的是别人，毒的却是自己啊。毒恨装满了你的心，你这个人一生没有平安，而且你的嘴巴一张开啊，你的舌头就吐出各样的罪行，是满了害人的毒气啊。因为你里面有一个毒恨的本质，所以当你看见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当你遇见这个世界上的人，别人没有什么反应呢，你就很有反应，从你的嘴巴里会有各种各样的话出来啊，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误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这一共八样。
嗯，
分分类看这八样有什么不一样。
是说的吗？都嘴巴上的。
除了违背父母之外呢，这个七样大概都是说的，但是这七样说的里边又有什么不一样？
一个是当着人面的，一个是背着的。
最不一样的就是狂傲的跟自夸的，对吧？这两个很容易连在一起嘛。
嗯，
一个狂傲的人，他一定自夸的。这个狂傲的、自夸的，就是你碰到别人的时候，你给别人的印象是什么？你有没有碰见这样的人？就是你跟他讲话，无论什么场合遇见他，他讲的都是他自己。
你鼻子一闻就闻出来了。
尤其这些做生意成功的啊，在这个社会上有点名气的这些名人呐、啊，哎呦，那你跟他吃顿饭，或者在他面前坐一个小时啊，你真的是逃出来，因为从头到尾他就是跟你讲他自己的事情，他不知道他这样多么讨人厌，多么让人家厌烦，因为他自己就是活在自己这样的梦想里面，这个叫做狂傲的、自夸的，这两个一定连在一起。
嗯，
这是对着自己讲，有没有人听他都这个德行，换了一个听众他还是这样。
是，
但是前面呢忏悔的背后说人的就是这个狂傲的自己怎么论断别人了。
嗯，
你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就是那、无论他到哪，他看到什么事情，他讲出来的话都是负面的。
我倒没有遇到这样的人，我就遇见那种比较消极一点的。
哦，比较消极的，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是比较消极的去想这件事情。
哎，我倒认识这样的人。哎，其实我们家里边就有点这样的传统，别人都是不好的、哦、他的菜也不好吃、他的长相也不对，他穿的也不恰当。就是充满论断的议论别人，那忏悔的跟背后说人的当然是很像。
嗯，有点像
摆在一起。
这个以前农村的蛮多的，有时候去别人家做客串门，你发现说哎，刚刚来了一个人，后来就那个人走了，然后
开始讲了。
对啊，就是说来的时候是一个这一个样，别人走了之后是另外一个样。
所以忏悔人的背后说人的和这个狂傲的自夸的是比较容易记的。
嗯，
一个是看见别人，一个是怎么看自己，但是中间还差了另外一对，叫做什么怨恨神的误慢人的，这怎么说呢？
跟狂傲自夸有点像，是唯我独尊呢、
哎、什么样的人算是怨恨神的？无神论算不算是怨恨神的？
严格上来说也算，要不然他干嘛否定他人、
哦、那当然是了、啊、讨厌你讨厌到一个程度呢，根本就当你不存在了，那是很严重的怨恨神。
对，
你别看他很讨厌上帝啊，等了有什么事情，哎，他还想着了，他还会不断的说，你看吗？如果有神，为什么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就更怨恨。
耶稣的话讲得很清楚，怨恨人，你可能还需要有个道理啊，怨恨神，需不需要有道理啊？
无故的恨我。
对对对，所以这个怨恨神呢、啊，一定在这个各样的不义里边。如果一个人对着神是这样的态度，他对着人也会有类似的毛病，那就是什么？
侮慢人，看不起别人，羞辱。
对，哎，这样我们就大概连起来了。他对着人正面不说呢，背后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他对着神呢，因为反正他骂神，神就不会回嘴嘛，他就可以有一个不止息的怨恨否定。当你对着神有这样的毛病的时候，一定也显在你对人上面，你会背后说人，当面侮慢一个人。你们这个在街上还会不会常常看见人家吵起来啊，买东西的啊，就是开车的啊，吵起来打起来的事情多不多？
开车的很多。
哦，开车的很多啊。
开车比如说一个红绿灯，
嗯，
开得慢一点，
嗯，
无名的情绪啊，火气啊，就特别特别多。现在就是整个人很浮躁的，多等待两秒钟都不行，摁喇叭呀，就这个嘴上就不饶人呐、啊，就很多很多的。
然后剩下两件，一个是什么？捏造恶事，一个是违背父母的。哎，他怎么会想到说捏造恶事？
捏造造谣了。
造谣跟毁谤有什么不一样？
造谣可能还只是编一个故事啊，就性质不是不够恶劣。
毁谤呢？
毁谤就把这个人从正面的说成负面的，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说成真的一样。
这两个是有点难分啊，忏悔的跟捏造恶事的。
这种娱乐新闻的这种明星啊，这种事情经常会预见到的。
其实捏造恶事与违背父母啊，
嗯，
就想一想从前的文革斗争大会就知道了。
我们这批都没有经过那个
山。哎呀，那就看看嘛，我也没见过主耶稣啊，是不是？听上一辈的讲还是很多的。
听是可以的，看的东西都没有的，都被屏蔽的。
肯定还找得到了，因为当初捏造了这么多的恶事，是吧？其实这个忏悔的倒不见得是无中生有，捏造恶事恐怕是无中生有，恶意中伤去造谣啊、嗯。那这个捏造恶事怎么会讲着讲着讲到违背父母呢？你就这里面的道理何在？
骂老妈了，骂老爸了。
违背他不见得是骂
我是想说前面这个人自高自大到一定程度了、
嗯、
怨恨神侮慢人，最后连父母也不放过了，狂傲自夸、
嗯、我知道有的罪你开始犯了以后啊，到最后就是、嗯，中国人所讲的六亲不认呢、啊、是没有办法的，因为越是亲近的人，他知道你越多呢，你往往就越要在他们面前撒谎。这个违背父母，我们看起来好像说是父母叫你干什么你没去做，你阳奉阴违，实际上恐怕不完全是这样。尤其一个人到了这样的年纪，他满心是嫉妒，装满了各样不义的时候，他已经有相当年纪了、嗯、这时候的父母他不会要你干什么的，但很多事情他也管不着你了，只是说你在背后所做的事情都是见不得父母的，你不愿意也不敢让父母知道。就违背父母的人表面上可以看起来非常孝顺父母啊，没有被抓到的时候他可以是个大孝子，讲得好听，做得漂亮，但是实际上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把父亲的教训、母亲的法则抛在脑后，只是为了要掩盖这些，他就必须不断地去捏造各种各样的谎言。那
父母面前装假，
简单的说，违背父母不见得是父母给你一个指令，你只要做的事情是明明晓得你的父母不会同意的，他们会引以为羞耻的，他们会责备你的，那你通通遮盖起来，就像我们违背神一样。
哎，没错。
那这样子的话，这八样背得起来吗？
还要死背一下，
这样我们还剩下最后四根葱了。
啥在上面的？
最后这四根葱呢，就不是讲到他言语上的，但是也不是像开头的时候讲他的各样不义或者是满心是什么什么东西，而是讲到这一个人呐、啊，从神的眼睛审判起来看的话呢，他有四个牌子可以被挂在头上。第一个就是无知的。第二个就是被约的，这两个有没有关系？这所说的无知是什么无知？第二个被约是被什么约？
无知嘛，就是之前说的，他们明明照着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让人无可推诿，但是他却不把他当神来对待，无知的心就昏暗
了、嗯、对，他对于那个有关于神的知道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的思念一定变为虚妄。
嗯，
那从此以后你所做的一切事情是没有根基的，是真的是建立在沙土上。你可以有最高的学位，但是在神看起来你肯定是一个大愚昧人，大无知，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妄。被约的呢，怎么会提出这件事情来？因为一般人讲到被约就是说不守信用的意思，难道像这样的人他一定不守信用吗？
被神的约
呀，从这个角度想就很简单了，
神要和人立约，人却不要遵守。
神
已经签字，
已经立了这个约，一切都已经做好了，喜宴已经齐备了，救恩已经成就了，但是因为你第一你无知，所有的事情对你来说不存在一样的，你去否定它，这是非常愚昧的事。你既然不去面对这个约，也不承认它，连神都不当作神，那你对于神为人所立的约，耶稣用血为我们立的新约，这个神儿子的福音，你当然是一个被约的人嘛。
之前蒙哥做那个中国人是不是挪亚的子孙呢？
哦，
可叹那个孔子啊，别人问他说怎么样昭示上帝，孔子说我不知道，太无知了，无知。
嗯，但那时候神还没有启示人嘛。
对呀、啊，对呀、啊，他当时。
现在一切都预备好了，都摆在你面前了，哎，你不听，你一定无知。你从无知呢，一定让你变成一个在神面前被约的人的。
嗯。
那剩下两样呢？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这是什么？
六亲不认。
有无亲情，有没有友情呢？
只要为利益死，全部都可抛。
无亲情和不怜悯人两个的关系又是什么？假如我们把它都一对一对的对起来，我们就比较好背了。
有一点像。
像在哪里？不一样又在什么地方？
也像着自己家里的人嘛，有血缘没血缘。
哦，有血缘没血缘的人。你如果对自己有血缘的人你都没有亲情的话，那你对跟你无关的外人会不会怜悯他呢？当然更不会了嘛。
嗯，对、啊、
是吧？这是从中文的表面上的意思来看，我们就可以这么把它记住了。简单的说就是没有爱，对吧？因为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你既然无知被约，你当然没有从神而来的爱嘛。这个爱呢，不是因为血缘关系你才会去怜悯他，而是无论是什么人啊，神怎么爱他，你呢多少也能够怎么去爱他。好，这样我们就把二十四不义啊、嗯、讲过一圈。开头是报三样，随后是满心朝五样，接下去从嘴巴舌头出来的一共有十二大罪行，加上最后的四大肮脏：无知、背约、无亲情、不怜悯人。
嗯，
陆家背背看。
嗯，背不了。
这一段里面没有提到什么样的事情啊？淫乱的事情。
淫乱的没有。
为什么呢？
但前面
已经讲过
了，已经讲过了。
前面已经讲过了。
情欲的事情
啊。对对，前面包括最明显的一个内容，当然我们一再的说，不只是那些。就是在他们自己的身子上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还有呢放纵可羞耻的情欲。那剩下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什么，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这些不合理的事是怎么行出来的？哦，就是因为首先他们里边装满了各样的不义。这个不义可以分成三大类，叫做什么？邪恶。他的本质是邪恶的这个人，然后当他眼睛张开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贪婪的人。从这个贪婪，他就有许多的恶毒的计谋在心里面了，要开始出来了。如果这个人是这样装满了各种的不义的话，他的心里面就会开始有什么，像该隐对亚伯一样，嫉妒、凶杀、争竞、诡诈。但是这一切的手段仍然非但不能够减少，反而会加增他心里的毒恨。从这个毒恨呢，他就说出来了十二样，又是啊，都是嘴巴上的忏悔人的和背后说人的。
嗯，
怨恨神和误慢人的，那当然对他自己就是狂傲的和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还加上在神的光照底下是什么样的人呢？嗯，知的宰猪，对吧？无知的一定是被约的，他心里面一定没有爱，所以他也是无亲情的，不怜悯人。哦，背完了，背完了。这个罪人大全呢、啊，罪人全科综合医院分科大概分到这个地方，然后他就下了一个结论。我们上次也讲过了，他们虽然知道审判定，行这样事的，就是以上所有一切的事情是当死的。这个就是在神面前那个愤怒的审判之下，他必被定罪。
嗯，
然而这些人在所有的不义之外，还加了一样。最后这一样加的很有意思，就是讲了说哥林多前书爱的定义里面呢，爱是不喜欢，对吧？
不喜欢不义，真喜欢
真。可是这种被神面前的定罪啊，却是什么？却是喜欢。
嗯，
不但自己
喜欢
去行啊，更喜欢别人也和他一样去行。
嗯，
犯罪一定要有同道嘛，要有同志，
犯罪都是喜欢
同好。哎，一个人犯罪是什么意思？
不喜欢。
对，你想一个小偷，他偷了东西，要是没有地方可以夸口，那多难受啊！做坏事一定要结账。
很小的时候呢，电影开始是十个骗子小偷，我就偷东西，过两年就变成十一个小偷，再过两年十二个小偷，越来越多
了。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小孩子打这个网上的游戏，
啊，
那不一样的吗？全世界的人来和我一起做，那就有意思了。要不然你这个游戏再好，一个人打能够打出多少名堂来吗？
嗯，是啊，要增进。
对，
那别人把你赢了，你就要 嫉妒啊。
哦，你这个打过电动游戏的，也许你可以从那边来吃一大麻瓜的罪行，对吧？那以前我们也讲过，像同性恋这种东西都是教的，一个教一个，一个带一个啊。我自己犯罪还不够爽，那怎么办呢？没人跟我一起做，我就收一些徒弟。
嗯，
好了，陆家，我们今天算是把这些南北的地方稍微走过一遍啊。那听众朋友自己可以去想一想啊，尤其你是一个传道的人，这里都是很好的讲到的资料。可是你要讲呢，你不能就找一些社会新闻往上硬扯，你总要从它列出来的这些词里面慢慢的去看，慢慢的去想，就能够分析出比较多的东西来。因为就像医生看病一样，不是每个人发烧就是一样的病，人犯罪啊，形形色色，各模各样，都写在这里边啊，我们可以从这些角度去观察、去分辨，就比较清楚了。那这里面当然也隐含了圣经里面所说的啊，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
嗯，
不但圣灵的果子是连在一块儿啊，这些罪也都是连在一块儿的，
所以一串
啊，一串一串，这是好几大串啊。
所以数啊数啊数啊，就知道自己是罪人的。
所以怎么样，陆家，下一次轮到你了。
嗯，
我们需要从这个我不以福音为耻开始呢，十六节一直背到三十二节，可以吗？
背这么长？
对啊，我们都讲过了，讲过了，你可以知道保罗怎么写的嘛，你就按照顺序想过来，就知道他怎么写的了。
要去温故一下。
好吧，那我们就下回再来了。
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